约翰·奥斯瓦尔特博士，以赛亚书第十八节，以赛亚书36-37。Copyright 2024约翰·奥斯瓦尔特和特德·希尔德布兰特。这是约翰·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。这是第十八节，以赛亚书第36章和第37章。好吧，我们一起祈祷吧。天父，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多么高兴。最后，这就是一切。如果你不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就不存在。你就是生命，你是希望，你就是真理，你就是一切，一切。我们证明我们的存在是因为你想到了我们。你是作者，我们是角色。你正在讲述这个故事，我们也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，我们为此感谢你。感谢你，借着基督，我们有生命，丰盛的生命，从现在到永远。请原谅我们，当我们过着单薄、贫乏、空虚的生活，就好像你不存在一样，没有继承我们的遗产。帮助我们，主啊，帮助我们记住您是谁，以及您的资源是什么，并充分利用您为我们提供的资源。谢谢。我们再次感谢你的话语，并再次恳求你，圣灵，来将你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的心中。以你的名义，我们祈祷。阿门。我们已经完成了这本书的一半以上。恭喜。我们在第一章到第六章中看到了对仆人的呼召。孩子似乎异常颤抖。1:5我们就遇到了问题。国家被称为纯洁的媒介，上帝可以通过它到达万国。但事实上他们是叛逆和破碎的，迷恋地球上一切崇高和崇高的事物。因此我建议以赛亚给出自己的呼吁作为该问题的解决方案。如果嘴唇不洁的民族与嘴唇不洁的人有同样的经历，那么他们就会有一个信息要向列国宣讲，就像他有一个信息要向他们宣讲一样。然后我提出7-39是信任。相信上帝。相信仆人的基础。召唤仆人。相信仆人的基础。从7-12我们看不到信任及其含义。然后在13-35之间我们看到了信任的教训。不要相信国家。不要相信人的力量和崇高，而要相信上帝。那么今晚我们准备好开始再次审视图片的另一面。36-39。我给这4章的标题是信任，是的，但是。好的。我请你看看图片的另一面。看36-2和73。你在那里发现了什么？这是完全相同的位置。大约在735年以赛亚向亚哈斯王挑战信靠上帝的地方。35年后的公元前701年亚述军官站在同一个地方。现在这应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。这应该告诉我们这两个部分确实是一个信封。亚哈斯，你可以信赖神。哦，我不想考验他。哦，不不不。正如我当时所说，虔诚常常是不信的绝佳借口。不，我不会把上帝放在一个必须证明自己的地方。我不会把上帝置于上帝必须证明自己的位置。这是底线。因此以赛亚必须告诉亚哈斯，无论你信任什么来代替上帝，当然他已经信任亚述，无论你信任什么来代替上帝，总有一天会背叛你和你现在信任的这个亚述。天将会淹没这片土地。这就是第36章的内容。亚述来了。他们沿着海岸来到犹大西南部的腓力士。我觉得我画地图越来越差了。请记住，犹大位于这条以某种方式延伸的中央山脊上。沿海公路沿着加利利向下延伸，越过耶斯列山谷，穿过米吉多山口的山脊，然后沿着海岸向下延伸。腓力士人的城市都位于这里。其中5个。从很多方面来说，他们是亚述最终目标埃及的最后障碍。但显然亚述人不能把犹大留在他们的后方。否则犹大人将能够出击并切断补给线。不能有那个。因此亚述人在扫荡腓力士人的同时也在扫荡犹大。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占领了犹大的46座堡垒。只剩下2个了。其中1个就在通往耶路撒冷的路上，那就是拉吉城或拉吉石城。当时亚述人正在围攻拉吉。如果你去过以色列，你就会知道这是一个大城市。它实际上可能比耶路撒冷大一点。防御工事很好，显然如果他要占领耶路撒冷，他就必须占领这个。所以犹大有48座堡垒。他已经46岁了。 他快要47了。他想为自己节省一点钱。围攻的代价极其高昂。常年驻扎军队。通常这些军队会在春季、夏季和初秋发动进攻，然后撤退，只留下驻军。但你不能通过围攻来做到这一点。你必须把那支军队全年留在那里。士兵们往往会吃东西。所以让我们为自己省点钱吧。让我们派出战地指挥官吧。让我们派出战地指挥官吧。第三负责人。拉布沙卡。让我们派他去那里，让他说服这些可怜的哥哥人投降吧。为我们节省大量金钱和时间。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真正追求的事情。犹大，他们没有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。我们只需带上他们，确保在我们向最终目标前进的过程中没有人在我们后方。那么在 Rabshakeh 的讲话中，信任一词出现了多少次？你数过他们吗？九。是的。有些是暗示的。其中有六处明确出现了表示信任的词语。您的某些翻译可能依赖于其他类型的东西。如果你得到了所有的含义，你就会得到其中的九个。那么对于这里的问题有什么疑问吗？问题在于信任。那么他第一个说你愚蠢地相信了谁呢？好的。埃及。以及由于这种防御而产生的你自己的力量。他对埃及有何评价？是的。是的。当然还是尼罗河谷的埃及。那里有很多芦苇。大芦苇。又大又粗的芦苇。但芦苇并不是一根很好的手杖。因为芦苇会折断。所以当你靠在这个东西上时，它就会碎裂并刺伤你的腋窝。那是埃及。所以如果你相信埃及。如果你相信自己的策略。第五节。你认为仅仅言语就是战争的策略和力量吗？不，那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你信任埃及吗？那根折断的芦苇会刺穿任何靠在它上面的人的手吗？他嘲笑的下一个信任是什么？相信上帝。现在他为什么说这会让他们失败呢？他认为他认识上帝。西西家做了什么他认为有问题的事？他拆毁了耶和华所有的地方教会。这正是他应该做的。现在你记住的问题是，众神是在高处被崇拜的。山顶。所以他在每一座高山上，每一棵绿树下说。那是祭祀诸神的地方。所以很明显，人们受诱惑要做的就是把神拿走并取而代之。现在你还记得有人能想到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你在每个山顶敬拜上帝，那有什么问题呢？我的意思是，这是上帝。那里潜在的问题是什么？竞赛。确切的。从还好。好的。约翰人崇拜威尔莫尔的耶和华。但我崇拜尼古拉斯维尔的耶和华。所发生的事情是你开始按地点来划分神。因此即使你通过用上帝代替众神而摆脱了众神，你仍然遇到了问题。因此从所罗门开始，可能是在所罗门之前，但尽管如此，还是有人尝试按照申命记所说的去做。申命记说你在一处敬拜上帝。看起来直到以利和伊加伯的时代以及毁灭之前，他们崇拜的唯一地方就是示罗。示罗位于耶路撒冷以北约15英里处，位于以法莲境内。那是汉纳去的地方。那是撒母耳服务的地方。但看起来那座马赛克圣墓似乎被非利士人烧毁了。你记得非利士人来了，每个人都吓坏了，所以他们决定把他们最喜欢的兔角放在约柜上，然后把它拿出来在战场上使用。这肯定会吓坏非利士人。嗯，确实如此。就像乔治亚州害怕肯塔基州一样，他们也害怕乔治亚州。吓得他们都不敢真正玩了。这就是发生的事情。非利士人击败了他们并夺取了方舟。上帝用这种方式表明我不是兔子的脚。撒母耳没有提到，但耶利米却提到了。耶利米说我可以烧毁耶路撒冷的这座圣殿，就像烧毁示罗的会幕一样。看起来好像已经经历了大约75年的混乱。人们到处建造圣墓。你知道这是他们的机会。马赛克圣堂已经消失了。我们来做一个小收银员吧。让我们拥有自己的当地会墓。所以从那时起，这种与高层的生意似乎开始激增。最终西西家说，嘿，你知道吗？圣经说你不应该这样做。 所以西西家已经废除了所有这些耶和华的丘坛。这些丘坛是敬拜耶和华的地方。那么拉布沙基对此有何评论呢？耶和华对此很不高兴。我的意思是，西西家摧毁了所有地方教会。你要信靠耶和华吗？耶和华对你很生气。现在我再次对亚述外交部在这里所做的背景工作印象深刻。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但他不了解圣经宗教。如果有人在亚述这样做，并摧毁了所有这些当地敬拜神的地方，显然众神会勃然大怒。所以耶和华也必定发怒。他不明白。好吧，让我们继续这里。那么他在第八节和第九节中提议做什么呢？他提出给他马匹。现在请记住，此时马仍然是秘密武器。此时情况正在发生变化。以前是马车和战车，有车夫。如果你是亚述人，那就是三人战车，弓箭手负责远程火炮，长矛手负责短距离。但情况正在转变为骑兵。他们正在学习如何骑马并与马战斗，这给了他们更大的机动性。所以他说，你知道，嘿，如果你遇到问题，你没有足够的马，嘿，我会给你马。这就像高尔夫球手说，嘿，我给你25杆，但仍然击败你。他就是这么说的。我给你2000匹马，我们仍然会鞭打你。如果你相信军事力量。所以你不能相信你自己的策略，你不能相信埃及，你不能相信耶和华，你不能相信你自己的军事力量。最后看看他在第十节中所说的话。耶和华，耶和华差遣了我们。我再次感觉有人已经做好了功课。你知道，嘿，你知道他们的先知怎么说吗？他们的先知说是上帝派遣他们来的。这太疯狂了，但是嘿，如果他们相信的话，是耶和华差遣我们来的。所以大使们说，嘿，你为什么不用阿拉姆语跟我们说话呢？此时阿拉姆语是通用语及商业语言。在整个亚述帝国，阿拉姆语是叙利亚大马士革的语言。也许它如此重要的原因是它成为了某种标准，因为它位于帝国中部。这里有巴比伦，这里有大马士革，那里有埃及。所以看，用外交语言与我们交谈，他说什么？绝不。我上了希伯来语课程，我要和墙上的这些人交谈，他们会听我们的。当然，这种语言相当粗俗，不是吗？这些注定要吃自己的粪和自己的尿的人需要知道他们将面临什么。那就是围攻。我认为我们无法理解围攻的恐怖。有围墙的城市能够舒适的容纳大约25或3万人，而另外50、60、7万人住在外面的帐篷里，敌人就来了。那50、60、7万人去哪儿了？在那些墙里面。因此，在很短的时间内，墙内的生活就变得难以忍受。如果围困持续两年或两年半，你简直无法想象那会是什么样子。所以他说，这些人需要知道。我要用希伯来语和他们交谈。再说一遍，这些亚述人非常彻底，有点像德国人。所以请注意，他从未称其为西西家。他从未称他为西西家王。请看第13节。听听伟大的亚述王的话，王如此说，不要让西西家欺骗你们。不是西西家王。西泽坎那个混蛋，别让他欺骗了你。伙计们，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国王。这就是心理战。那么在第15节中，他们不应该相信什么？主。他们不应该相信西西家的话，主会拯救我们。因为他不会。别听他。根据第16节和第17节，你应该相信谁？我们亚述人。我的意思是，嘿，我们要带你去一个比这里更好的地方。你们都会有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。你会喝你自己水箱里的水。我将带你去一个比这片岩石之地更美好的地方。相信我。你会从这个人那里买二手车吗？现在我们来到这里的底线。第18节，为什么主不能拯救他们？没有别的神，耶和华只是众神中的一位。这是底线。不，耶和华没有差遣他们。不，耶和华并不因为他们摧毁了所有地方教会而感到不安。耶和华无能为力。这是底线。现在我想让你知道是谁摧毁了其他的神。他在说什么？第19节。他们拯救了撒玛利亚吗？什么？撒玛利亚？什么？ 撒玛利亚。什么？撒玛利亚？脱离我的手。谁是我的？亚述国王。这不是亚述诸神和以色列神之间的决斗。这是亚述皇帝和你们的神之间的决斗。亚述诸神从来不参与这个讨论。这是关于伟大的国王。伟大的国王已经摧毁了所有其他的神，他也将摧毁你的神。现在看来，他这么说还是有一点道理的。我的意思是，撒玛利亚，他们有神，不是吗？金牛。这些神对撒玛利亚有什么好处呢？没有任何。再说一遍，他还没想明白。耶路撒冷之神不是金牛。耶路撒冷之神是宇宙的创造者。但一个人可以站起来反对他，并把他打倒。这些地的众神中，谁曾将自己的地从我手中救出来，使耶和华能将耶路撒冷从我手中救出来呢？这是这里的底线。我们自始至终都在谈论人类的自我抬高。它可以一直追溯到第二章，甚至第一章与高举耶和华有关。所以我再说一遍，这不是一个合理的论点。他只是用一些东西来嘎嘎叫他们。不要相信自己的策略。不要相信埃及。不要信靠耶和华。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差遣了我。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对你不高兴。如果你认为你很强大，我们会给你马匹。最终，耶和华无法帮助你。我们都是很好的人。只要相信我们。这不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合理论证。他只是嘎嘎叫他们。现在我在这里问问题，第36、11、22号第二节。我说回顾第十节。他说耶和华差遣我们到那里。现在他在这里说耶和华是无助的。这告诉我们他们的真实想法。那么他为什么要把第十节带入这件事呢？他为什么说耶和华对你不高兴？这告诉我们敌人在诱惑我们时的策略是什么？在我看来，你有希望喂养他们，这样他就可以对他们进行身体攻击，因为他们都是执事。这就是他在这里所做的。就好像他通过告诉他们上帝是良善的，可以让他们更加不相信上帝，但他到底要做什么呢？他让他们都感到困惑，他试图从心理上击败他们。好吧，为了联系到这一点，他展示了他对耶和华的认识，以及他们所相信的，然后他用他来反对他们。就他使用的程度而言，我要问你，在我们所知道的记录中，还有其他敌人实际上使用耶和华这个名字来对抗犹大吗？不。他实际上用他们的语言使用了这个名字，这一定是毁灭性的。是的。是的。是的。是的。就是这样。敌人试图让我们失去平衡。他让我们感到困惑。如果你还没有真正考虑过的话，他使用的东西听起来不错。这正是他对耶稣所做的。他对夏娃有效。这对伊芙来说很有效，是的。但是你知道他使用了与耶稣有关的经文。哦，你想做经文吗？我可以写经文。所以就在那时，我们给了他空间，开始对我们大惊小怪。他会一直试图让我们失去平衡，并让我们失望。这就是说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有必要一直在耶稣的怀抱中，从他的保护下滚出去。这是西西家对抗伟大的国王。是的。他还使用西西家。是的。是的。所以那是时候试图挑拨离间。是的。是的。是的。你看这个，或者我看，你能想象其中的准备工作吗？确切的。确切的。他们一定有不同领域的各种顾问。是的，先生。是的，先生。并给这个人写了一个剧本。是的。是的。他还学会了希伯来语。我的意思是，这是亚述。谁在乎这个小家伙说什么语言？如果他能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观点，我们就会做这项工作。是的。通常情况下，对方的功课比我们好得多。我们有点依赖主，所以我们不做功课。另一方面，他们也这么做了。他们是这样。你在圣经研究中经常看到这一点。那些什么都不相信的人，他们已经做好了功课。但是，是的，确实如此。确切的。亚述外交部一定是另外一回事。就而言，如果他们为每个人都做到了这一点，我认为他们做到了。是的。他认识先知并告诉他们不要相信耶稣。 确切的。所以他只有先知所说的话。是的。是的。是的。他知道的足够多，知道一些先知曾说过，主会带来这些敌对国家。他不明白，但他知道。他已经吸取了教训。即使他听不懂课程。好的。于是大使馆就走了。我请你回顾一下第22章。在第22章中，舍夫纳掌管着整个家庭。以赛亚曾说过，因为他在坟墓上工作，上帝不会关注这个国家的堕落状况，而是要除掉他，并把以利亚敬放在他的位置上。嗯，这已经发生在这里了，不是吗？第22节。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掌管家务。正如我对你所说的，我认为这意味着总理。这不是管家。西西家并没有派他的管家出去跟这个家伙说话。这是首相。有趣的是，谢夫纳仍然在照片中，不是吗？他现在是秘书。他已经被降职了。好的。那么第37章。西西家做什么？他谦卑自己。第一，他撕破了衣服。他用麻布盖住自己。接下来他要做什么？他进入耶和华的殿。接下来他会做什么？他向先知传达了一条信息。是的。是的。自己也自卑了。来到神的面前。与神人商量。当你遇到麻烦时，很难超越这个处方。他知道悔改。他知道该去哪里。他知道该跟谁说话。西西家在第三节如此说道。这是苦难、责备、羞辱的日子。孩子已经到了临产的时候，却没有力气把他们生下来。我已经多次对你们说过，以赛亚书是一部交响曲。这些图案出现又消失。然后他们以稍微不同的形式再次出现。即将诞生的想法就是这些主题之一。我们会看到它在这里出现两三次。我想我在后台的某个地方听到了自己的声音。我们已经到了临盆的时候了。而我们却没有力量这么做。当然这种情况在当时非常常见。也许是一位已经分娩了30或40小时的女性。而她就这样断气了，无法生下孩子。我们很无助。我们已经到了必须做点什么的地步了。这里必须有一个拯救。孩子必须要生下来，我们却做不到。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来的地方。只要你认为你能拯救自己，你就不能。可能是主你的神，现在我认为这很有趣。他没有说主我的神，主你的神。在这一章结束之前，他会做得更好。我觉得这很有趣。以赛亚，请你和你的神谈谈好吗？看看你能为我们做点什么吗？他最好是你的上帝，而不仅仅是别人的上帝。他的主人，亚述王，派他来嘲笑永生的上帝。现在，这句话在圣经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。但当它发生时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声明。你看，神是没有生命的。因为他们是用人的双手制作的。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拯救自己，都会失败。因为我们无法赋予他生命。只有我是才有生命可以给予。宇宙中的所有其他生命都是派生的。源于他的生活。我们唯一能给予的生命就是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生命。所以永生的神是听到的神。他们有耳朵，但什么也听不到。所见之神。他们有眼睛，但他们什么也看不见。行动的神。他们有手，却无能为力。圣经中最大的矛盾修辞之一。他没有耳朵。哦，但他没有眼睛。哦，但他明白了。他没有手。哦，但他行动了。所以西西家得到了他。这里有什么问题？这个人认为他可以对抗永生的上帝。绝不。所以以赛亚说，不要害怕。我认为这里有一点回击。不要因为你听到的话而害怕。亚述王的少年人以此辱骂我。男孩们。我认为拉布沙基不喜欢被称为男孩。我会给他注入灵魂，这样他就会听到谣言并返回自己的土地。我会让他在自己的土地上倒在刀下。请看第37章最后的第38节。事实上，第37节。亚述王希拿基利起身回国，住在尼尼微。当他在尼斯罗克的家中礼拜时，他的神，他的儿子阿德拉米勒和沙里泽用剑杀死了他。 他们逃到亚拉腊山后，他的儿子以撒哈顿接替他做王。那是19年后的事了。但我喜欢这句话，上帝的磨坊磨得很慢，但磨得很细。虽然花了19年时间，但他还是发生了。他要回到自己的土地。军队灭亡后，他在失败后立即这样做了。但19年后，在自己的土地上，他被箭杀死了。还有他的庙里，在祭拜他的神时。是的。是的。是的。是的。好吧，这就是以赛亚所说的。于是拉布沙基回来了。他传达了他的信息。没有得到回应。于是他向西南方向返回，前往亚述军队所在地拉吉。并发现，嘿，埃及国王终于决定出兵。事实上他出来了又回去了。但这可能给了人们希望。啊，好吧，终于我们寄到埃及与他们结盟的所有资金终于得到了回报。埃及人会出来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这可能就是第22章中谈到的聚会。但亚述王给西西家写了一封信。第10节，不要让你所信赖的上帝欺骗你，承诺耶路撒冷不会交在亚述王的手中。他又经历了同样的争论。你知道我对其他诸神做了什么？你认为你的神有何不同？那么西西家这一次做得更好。他就上主的殿，将这封信在主面前展开。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。耶和华，这节经文出现了3次。20次左右，3遍。哦，天上万军之主。请记住，当您看到主机时，请记住这一点。我们谈论的是天上的主人。我们谈论的是拥有绝对宇宙力量的上帝。宇宙所有的力量。天上的星星都是他的。他可以将这种力量集中在任何情况下。哦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坐在基路伯之上。有些人说约柜确实是神的宝座。这就是全部了。那只是一个王座。他没有说他坐在基路伯上。他说他坐在基路伯之上。除非你是以赛亚，否则他的宝座是看不见的。然后你就会看到他一次。坐在基路伯之上。你就是神。世上万国之中唯有你。你创造了天地。创造是如此重要。我们没有创造上帝。上帝创造了我们。倾斜你的耳朵并聆听。睁开眼睛看看吧。听听希拿基利派来嘲笑永生上帝的一切话吧。主啊，亚述诸王确实在他们的土地上蹂躏了所有国家。他们把自己的神旗扔进了火里。为什么？没有神。是的，他是对的。但他所对抗的并不是诸神。那是偶像。没有生命的偶像。但这是男人的双手的工作。我最近讲了很多不同的地方。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对谁说过什么。我害怕简单的重复我已经说过的话。但重复是教育的灵魂。是的，好的。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。偶像崇拜是指我们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上帝。减少我们对神圣力量的控制。让上帝为我们的目的而管理。现在我喜欢第20节。假设你是西西家。你已经祈祷了。你说过，是的，没错，上帝。他们确实毁灭了所有的神，但他们不是神。你是上帝。所以你还没有得出结论。你的结论是什么？神为什么要拯救你？因为你们都是很好的人。因为你一直如此忠诚。因为你值得。他说什么？主啊，这与我们无关。这是关于你的。我想在那一刻上帝说，哇哦，有人已经拿到了。关于我们，主啊。然而无论西西家失败了，他都失败了，而他做到了。这一次他做对了。哦，主啊，请在我身上做你的工作。不是因为我应得的。不是因为我以某种方式赢得了他。但要让全世界都知道。你看，这可以追溯到第2章。所有国家都将来到耶路撒冷学习他的托拉和他的指示。行走在主的道路上。如果耶路撒冷变成神的面容。好吧，继续吧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打发人去见西西家，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。因为你们为亚述王希拿基利向我祷告，所以耶和华对他如此说。他瞧不起你。他蔑视你，西安的处女。 他在你背后摇着头，耶路撒冷的女儿。有图，这个怪物男人来了，他要强奸这个无助的小女孩。他说，这个无助的小女孩，这个处女，她嘲笑你。你嘲笑她，上帝，她也嘲笑你。哇，你嘲笑和辱骂过谁？你向谁发出了声音，并将目光投向高处？还记得第二章说的吗？重刀的目光将会低垂。就是这样，反对以色列的圣者，以赛亚所看见的那一位，他的袍子下摆填满了圣殿，宇宙中唯一真正神圣的存在，真正与众不同的人。谁把自己交给了一个不值得的人，但为了纯粹的爱情，他做到了。那个人就是你嘲笑的那个人。不聪明，不聪明，现在他很迷人。第24和25节，看起来以赛亚已经做好了他的功课，因为这种语言很像亚述的动物。所有这些皇帝，他们将自己的成就报告贴在寺庙的墙上，他们也说了这些话。我带着许多战车登上了高山，到黎巴嫩的遥远角落，砍倒最高的雪松，它是精选的柏树，到达最遥远的高度，它是最茂盛的森林。我挖井喝水，我用脚底踩干了埃及的溪流。现在我不知道以赛亚是否在这里做了一点研究，或者这是否只是圣灵，但这很有趣。如果谢卡拉比了解犹大的话，以赛亚了解亚述，现在他来了。第26节，你没听说我早就决定了吗？我从很久以前就计划好了现在要实现的事情。你应该让坚固的城市变成废墟。第28节，我知道你已经坐下了，你出去又进来，你还对我大发雷霆，因为你对我发怒，你的自鸣得意已经传到了我的耳朵里。我会用钩子插进你的鼻子，用我的咬头插进你的嘴里，我会让你回到原来的路。这就是流放的画面，亚述人吹嘘用鱼钩把人拖到流放地，还有码头和缰绳，你会得到你自己的。那么根据这个说法，西拿基利的罪是什么？傲慢，骄傲，傲慢。是啊是啊，这是以赛亚书的另一个主题。宇宙中尊贵的是谁？唯有耶和华，没有一个是他的生物。高举受造物，降低耶和华，你最终会得到一个毫无意义的宇宙。我们本身没有任何意义，这正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哲学的所在。生命毫无意义，你创造你自己的意义，一种意义与另一种意义一样好，因为没有上帝。所以我谈论他在那里给出的标志，第33章中的应许，他不会进入这座城市，也不会在那里射箭，或者带着盾牌来到他面前，或者对他施展攻城坐骑。他来的路怎样，他也一定会回来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他不会进入这座城，因为我将保卫这座城市并拯救他，为了我自己，也为了我仆人大卫。 37.26 返回并查看第14章第24至27节，并比较两者。神在第14章中对亚述说了什么？我已经计划好了，我已经提议了。第26节，这是为全世界定下的目的。每次亚述出现，吹嘘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做的事情，神说你不明白吗？这是我就计划的一部分，你们只是按照我的计划行事而已。我以前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，现在我再谈一下。我希望你有这个美妙的组合，人类自由意志之间。不，亚述人不是傀儡，而上帝只是在幕后操纵，他们正在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。不，他们做事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，但他们的自由意志符合上帝的计划。现在你说如何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？你在人脑中没有，但圣经确实如此。我们不能在任何一方妥协，没有上帝不是坐在天上说的，哦，天哪，我想知道他们接下来要做什么。但他也不是傀儡师，是谁在幕后操纵我们，让我们兴奋不已？介于两者之间的某个地方，神的旨意将会实现，但你和我都有惊人的选择。我们将如何成为该计划的一部分，以及我们将如何遵守它。好的，所以 这么长的积累真是太有趣了。然后扑通扑通，耶和华的使者就出去了，并击杀亚述营中185000人。当人们一大早起来的时候，瞧，他们全都是死尸。亚述王希拿基利就启程回国了。我也会的。现在有两件有趣的事情，我就让你走吧。我们有希拿基利的编年史，这是亚述皇帝的经典传统。他正在报告他所有的成就。他报道了犹大王西西家的情况，策划了一个联盟，与那里的其余国家，摩押、以东、非利士人和犹大。所以他说，我去惩罚他们，我攻击非利士人，摧毁了他们，我剥夺了犹大所有的堡垒，我占领了最伟大的堡垒拉吉。至于西西家，我把他关在笼子里，就像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。现在开始我的下一次光荣竞选活动，我决定向东走。发生了什么？通常组织联盟的人就是你要追捕的人。他慢慢地可怕地死去，就像给其他人一个教训一样。谁会有这么愚蠢的想法？至于西西家，我把他关在笼子里，就像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。你没有摧毁耶路撒冷，对吧？我想知道为什么。我们知道为什么，但当然他不会告诉他的上帝。另一个有趣的事情是，就像我说的，希拿基利又在位19年，他再也没有在西方竞选。记住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？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埃及，这就是他一直以来所追求的。我也不会。如果我一晚失去了整支军队，与这个耶和华的生物搞混，我也不会去那里。你能信靠什么？哦，是的，天啊，在这些章节中也是如此。以真正的方式，本书的整个流程就到此为止，即将进入高潮。以真正的方式 ,36,37,38-37章，是我们一直在推动的一切的高潮。你能信靠耶和华吗？是的，你能。但我们还有两章，这就是我们下周要讨论的内容。接下来的两章发生了什么？让我们祈祷。上帝，谢谢，你已经证明我们可以信任你。不是杀死185000名敌军士兵，但要牺牲自己的生命，为了我们。谢谢，谢谢。我们想对你说，我们确实信任你。原谅我们那些次，当我们不这样做的时候，当我们被焦虑和恐惧所吞噬时，当我们觉得必须努力工作才能拯救自己时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再次提醒我们，你是值得信赖的，并帮助我们生活在这种信心中。以你的名义，我们祈祷。阿门。这是约翰·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。这是第18节。以赛亚书第36章和第37章。